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12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呢，首先要为您介绍最新中国亚洲和国际新闻，然后是连线报道，渔业纠纷升级，中韩关系全面恶化，大批服转军人集结中央军委要求改善待遇，最后呢是专题讨论，我们今天讨论的题目是人人争当小网红，解析中国网络直播现象。好，让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距离美国总统选举还有不到一个月，候选人们呢开始为10月8号投票日的来临做最后的冲刺。在上个星期天的第二次辩论结束之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主要对手共和党候选人川普的支持率差距进一步扩大。克林顿当前的优势让他能够专注于政治规划，而川普呢，则忙于回应他在近期被公开的视频里冒犯女性的言论。香港立法会新一届非建制派议员星期三在就职宣誓仪式上展示出用英文写的“香港不是中国”的蓝色旗帜，并在誓词中呢加入了“香港民族”等字眼。香港政府星期二要求立法会议员必须依法宣誓拥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如果立法会议员不能完成宣誓仪式，就有可能被取消就任资格。香港立法会秘书长陈维安说，由于展示香港不是中国的蓝色旗帜的梁颂恒和尤慧珍在誓词中加入了香港民族等字眼，因此他们的宣誓是无效的。另外一名在誓词中加上争取真普选等字句的姚松岩呢，他的宣誓也被宣布为无效的。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中国十一黄金周刚过几天，就有数以千计的退伍解放军老兵从各地进入北京，到中央军委反映他们生存方面的种种困难，要求提高生活待遇，解决他们在地方下岗失业或再就业等问题。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最新的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这次退伍老兵的集体行动到北京去维权，似乎呢在规模上超出了以往。你在北京观察，了解到哪些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叶冰。
好的，那么来自中国多个省份的退伍志愿兵呢，是昨天早晨，一大早大概6点多钟吧，有些报道说啊，就陆续的赶到北京西长安街上的这个中央军委大楼外面，那么还有呢一些人呢，据说是这个在堵在他们的原籍地，不让他们出来。那么这些人大概数量也不会很少。目击者说呢，先到的这些请愿者呢，在军委门外的这个路边呢静坐，后到的呢就排队进入现场，他们唱着军歌和一些古今的这些歌曲，比方说团结就是力量了，打靶归来啊等等啊，这个还拉起了横幅，表达呢对他们生活现状的不满，和对这个习主席党中央的拥护啊，也有这样的横幅，以及呢对军内贪官大老虎出卖他们的利益表示痛恨。目击者说呢，人数不断增加呀，那么当时的这个在现场的可能有上万。还有一说呢是2万多，他们虽然人多，但是呢井然有序啊，表现出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当局呢当然是也是出动了大批警力啊，这个请愿的老兵呢是各兵种都有啊，那么警方呢也是各警种都出动了，什么特警啊，武警啊，民警，甚至还有很多这个便衣也是坐在这个路边那个地方，伺机而动啊，当时呢大巴就有好几十辆啊，一度呢有指挥老兵唱歌的退伍军人呢被带上了这个维稳的车辆，不过稍后呢就释放了。据悉啊，昨天晚上就开始清场，直到今天早晨呢，好像也是在6点钟左右 才清理完毕。
嗯，
大巴呢把人都拉到这个大兴和通州等地控制起来，让他们等待呢原籍地的官员过来接他们回家。许波，
好的，那么这次大规模的老兵集体上访呢，正好赶上几十个国家的官方代表团和军事专家都到北京呢去参加一年一度的香山论坛。那么在这个时候发生这样的涉军群体事件，有关当局是否感到压力？老兵们的诉求是什么？有没有得到答复呢？
嗯，在中国军方主持召开的这个香山论坛呢，这样的一个比较大型的国际会议啊，正在举行之际呢，北京最高军事指挥机关门外出现了人数如此众多，而且持续如此之久的这个老兵要面包的场面，当然是很尴尬的事情
啊。
我电话采访了一位参加请愿的复员志愿兵，他当时呢，跟一起来的请愿的十几名同乡啊，几十名同乡啊，被关在大兴。他说呢，这次来京请愿的人都是中共党员，而且都是有十几年的军龄。由于他们回到地方的企业啊，后来因为这个改制啊，很多人都被迫下岗或者失去了养家活口的能力啊，跟转业到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战友们呢，他们的待遇呢有很大的差距啊。据他讲呢，就是说他们一个月也就能拿个两三千块钱，而这个转业到政府机关的或者事业单位的那些这个所谓公务员嘛，就每个月能拿五六千甚至更多啊，让他们感到愤愤不平。那么这位老兵呢，他要求匿名，他说呢，同样都是入伍当兵啊，同样都是奉献了十几年的青春啊，现在他们只要求同样的待遇，公平的解决他们所这个反映的问题。那么这位老兵呢还说呢，昨天晚上民政部、军方的安置办还有公安部联合给这些请愿者呢做出了答复。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他转述的这个官方的答复。
各样的类型的这个问题，包括志愿兵失业了、下岗了、没有工作的了，啊，待遇低了等等等等一系列问题，已经报给上级了。他说，军委这个高层领导都已经知道这个事情了，而且都表示很重视。元旦给一个明确答复，假如说元旦再不给话的，再不给没有消息的话，就是说你们再来，人多来，我们也欢迎你来，这样说的。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观察和介绍。好，不要走开，我们回来继续精彩节目。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VOA 卫视美国观察。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韩渔业纠纷升级，韩国呢在两次召见中国官员抗议海警船上个星期被中国渔船撞沉之后，韩国政府日前宣布海警在必要时将针对抗法中国渔船实施舰炮射击和冲撞行动。韩国媒体称中国海盗已成全世界公敌，而中国舆论则称韩国举国疯狂，民族主义集体发作。自韩国决定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以来，原本顺风顺水的中韩关系急剧恶化，改变了东北亚地区的力量平衡，为地区安全局势增添了不确定因素。下面呢，我们就连线延边大学东北亚研究院院长金强一教授，分析呢中韩关系的未来走向。金教授，你好。
你好。
有分析认为说，渔业纠纷呢只是一个表象，根源呢还在于中韩关系因萨德问题所导致的关系恶化。那么，金教授，您以为如何？
这是对的。这个渔业部分啊，如果政府都理性的话，没有解决的办法。但是现在这个沙的问题比较复杂了。
嗯。
这里有一个美国战略的问题。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呢，现在认为这个沙德这是美国精心安排的一个战略的决策。这里第一个是他想被弄成一个全球的这种防御系统，另外也想挤压一下中国的战略态势上，所以中国是反对的。但是一个秩序的影响动荡无非，而且将会形成这个东北亚的一些动荡的局面。这个主要的问题是这样，这个朝
对不起啊，对不起金教授，对不起金教授，您的声音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听不清楚啊。由于技术故障呢，我们和金教授的这个连线呢只得这个中断了啊。好，休息一下，回来我们感谢金强一教授呢在吉林延边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不过由于技术问题啊，我们的连线没有成功。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节目。下面呢，就是我们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上个星期，重庆地区一名年轻网络男主播，为了让直播更加火爆、更加吸粉，他冒险呢捅马蜂窝，遭到折伤之后呢昏迷，后被送医救治。这位名叫蒋波的主播，并非在网上博出位的第一人。事实上，为了追悬装酷，吸引眼球，网络直播节目呢，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中国官媒称，稀奇古怪的内容让中国7亿多网民中的近一半成为网络直播的用户。不过，有数据显示，尽管直播拥有庞大的用户群，网络平台却几乎不盈利。有些网络主播的年收入可高达上千万，但是大多数主播月收入仅为几千元。那么，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全民直播的现象？它引发了哪些社会问题？这个行业的商业逻辑和未来又在哪里呢？好，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呢，就邀请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些问题。一位嘉宾是独立评论人士温元超先生。温先生他是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我们节目。温先生您好。
哎，你好，大家好。
另一位呢是坐在我们演播室里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韩博士你好。
你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好的，现在我们开始我们的讨论。据报道说呢，说中国网上直播从2014年兴起，过去两三年间如雨后春笋之势。我们来看看官方发布的两个统计报告。2016年呢，中国在线直播行业专题研究这份报告显示，说2015年中国在线直播平台数量就接近200家，网络直播平台用户数量呢就已经达到2亿。另外一份报告叫做《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则显示呢，说截至2016年的6月呢，网络直播用户的规模就达到了3.25亿，占网民总体的45.8%。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人人争当小网红、全民热衷网络直播的局面呢？我们先请坐在我们演播室里的韩博士，您来发表意见。韩博士，
我的看法，首先呢，从这个大的趋势来看啊，这个我们知道，人类文明的发展、科学技术发展，它一定是把这个过去由少数人控制的这个资源、财富，包括权力，包括信息话语权，它是逐渐的把它民主化、大众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从这个大的趋势来看，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由于这个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移动技术的发展，大家这个网络这个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同时这个平台的这个功能的加强，所以呢，这个让直播啊非常容易的来进行，任何这个门槛非常的低，阿猫阿狗都可以来进行直播，所以呢，它是一个大众化的信息的这个一个开源的那么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过程呢，也顺应了一个什么呢？一个中国的这个经济啊，网红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商业化的一个模式操作，同时呢，我觉得也符合中国国民的一个性格。因为大部分的中国人都是比较低调，不太喜欢出头露面，但是呢，又非常热衷去围观，非常喜欢去追明星，喜欢去张家长李家短，想知道一些隐秘。所以呢，这个我想也是推动这个网络网红的这个经济的发展。那么我想从这个，当然主要是供求两方面的，从供应这个链条来看，当然这个个人这个很多这个网红主播都喜欢来上线，都喜欢来，因为这个技术的发展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呢，大家都是蜂拥而至，这个可能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有，都驱动他们来进行主播、进行播音的直播的这个原因都有，大概主要我想是经济上的原因。同时呢，还有自我价值实现，追求自我感觉良好，还有各种各样包括公益的方面都会有，就是但是由于这个门槛比较低，所以它的质量相对来说是参差不齐。那么从供应链从这个需求链来看呢，民众由于这个移动技术的这个发展，它这个消费信息、购物，他的这个生活方式都随之改变，那么他对信息的要求呢，希望短平快，希望这个即时的消费和娱乐，我想这些加上电商和这个广告商也是想利用这个来进行促销，所以造成整个的这个网红经济的发展。
好的，那么刚才韩先生呢，从多方面来解释了中国网红的现象。那么纽约的温云超先生，您是研究中国网络问题的专家，您怎么看当前中国的这种现象呢？
我想除了刚才韩博士讲到之外，我想这个网络直播软件这种在中国的兴起，我想这个有行业的背景，也有政策监管的因素，当然也有产品本身设计的一些特殊性所在。那对于整个行业来讲，我想对于这个网络直播的话，毫无疑问就是说，它本身因为是刚才韩博士也提到，就是说移动终端的增加，带宽的费用的下降，还 还有一个就是监管环境，就是说在过去的两年其实是相对宽松，也就最近半年来在这个直播视频直播应用方面才更加的严格，并且就是对于这个视频直播应用本身来讲，它实现了内容的快速生产，也就是说生产者和受众它是直接建立的联系，并且它可以通过一种很特殊的打赏的方式来实行利润模式，也就实现投资的变现，所以投资就会蜂拥而至。但是这个东西还不足以解释为什么这个就是全民直播这种现象，就是说这种现象其实在别的地方并没有出现，那可能跟中国当下的一个经济和社会背景又有莫大的关系。如果说是经济背景来讲，我们看到其实在腾讯科技在不久前发布过一篇文章，他们就在研究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视频直播的当红主播有一半是东北人。那他们的调查的结果就非常清楚，就是说东北那现在整个经济萧条，一般的人都找不到工作的机会，那年轻人又更愿意更善于表达自己，所以他们就会在网络直播软件在主播这个行当当中占据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很显的位置。因为对于直播应用来讲，进入门槛很低，只要你愿意发挥都可以在上面有一定的受众。那对于观看这些视频的人来讲，他们只要不打赏，对于他们来讲只要付出的是时间和流量的成本，他不像去卡拉 OK， 不像去别的地方看电影什么的，一次都要上百块的消费，所以对于受众来讲也是一个进入门槛特别低。所以在这方面来讲，当然就是说社会层面还有我们知道，就是说从十几年前出现的芙蓉姐姐一路到现在，神丑是那中国互联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行为习惯。那我想这个网络直播这部分观众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展示的载体和庞大的受众基础。当然审美也是其中的一个，但是我们看到真正在媒体上吸引眼球的往往都是一些神丑的话题，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直播马蜂窝这些东西，我想这些都是因素所在。
好的。那么现在呢，有人说网络直播已经成为一种产业，它的经济效益呢是惊人的。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统计数字。据统计说呢，说2015年市场规模，就是网络直播的市场规模就有159亿元人民币。那么有人预测说，到了2020年，这个市场规模将会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但是也有人说呢，说网红主播的这个市场行情以及高收入，其实只不过是一种传说。那么韩博士，您研究过这个问题吗？经济效益、经济收益？
我看了一些资料，就是说呢，那么的确是讲这个发展非常快，尤其是电商红人，那么现在的收入已经到了整个的这个收益已经到了550亿，已经超过这个全国的票房总值了。那么很多的这些个明星啊，包括那个Papi酱，还有这个一个叫熊猫电视的这个 Miss， 都是上千万的年收入。所以呢，但是呢，我们看这些个年收入比较高的这种情况，上千万的这种情况，可能国内国外都差不多，这是一些很少一部分特别的红的这些人才有可能到达那个级别，绝大部分我想可能连维持生计的可能性都没有。因为我看的最近，但我不知道到底现在有多少，光从这个上海的统计来看，他们被目前认证的网红主播是大概45万人。45万人，他实际上呢，他还有一个统计，就是说有4万多这个主播在全国，他的覆盖的面积啊，差不多一半的这些基本上的用户都是看这些人，所以可见呢，大部分的其他的这些人可能都是这个网络主播，实际上是收入是相当低的，因为他们覆盖的面积呢，粉丝呢相对来说比较少，所以我想对他们来讲，恐怕几千块钱可能拿不到，一个月几千块钱拿不到，就维持生活都很困难的这样一个状况。
就是说少数人呢能够成功，
对，
但是大多数人
是不可能，
还是不可能成功的。
对对。
那么温先生，您认为这个经济收益是全民直播现象的一个重要推手吗？
我想毫无疑问，现象来讲基本上也是这种利益取向。那对于网络直播视频直播这个 应用行业来讲，毫无疑问它在这方面会体现得更，刚才我提到这些视频直播它本身有一个很快速变现的功能，就是我说的打赏的功能。这个打赏的功能也就是我大概在五六年前我就提过，就是说现在的新闻或者内容生产这种生产单元最后都会破碎化个体化，然后这些生产的内容会直接推送到受众们眼前，然后受众可以通过微付的方式支付报酬，所免去中间的一些生产商和出版商和一些流通的环节。现在视频直播恰恰是在这个打赏这个功能给这种应用提供了一个快速变现的功能，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当红主播可以从这个机制当中快速获得收益。那对于运营商和风险投资商来讲，他们也通过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快速把这种投资变现，所以这种快速变现的方式绝对吸引了这些风险投资快速涌入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当然这个未来会怎么样很难讲，因为现在已经多达200多家的视频直播，中国市场容量可能没有那么大。
嗯，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谈了这个人人争当小网红，就是说争当主播，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另一方面，就是说用户直播平台的用户，也就是粉丝。我们知道尽管网络直播产业的经济效益目前还不甚明了，但是呢它在网民中的受欢迎程度那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据这个中国官媒报道呢，说7亿网民当中大约有一半进入过网络直播平台。我们节目的导播呢，他昨天亲自做了这样一个试验，他登记了一个直播的平台账户，直播开始后他什么也没有播，那就有立刻就有用户进入，那么几分钟之后呢，陆续就有十几个人进入。尽管我们的画面上显示的其实呢只不过是我们办公室的这个走廊，但是这就证明了说中国网络这个直播市场的这个火爆程度。那么温先生，我想向您提一个问题，那么为什么网络直播会有如此多的这个粉丝呢？
我想当然最重要一个就是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基数现在实在太大了，7-8亿人，并且多数人是用移动互联网终端。当经济不景的时候，这些人日常的娱乐活动会往哪个方向走？当然这种像网络观看网络直播这种极低成本的这种娱乐当然会成为一个不错的选择。其实视频直播应用的这种火爆也可以解释中国互联网出现了另外一个相对应的情况，就是说用户基数在增加的情况下，其他应用除了游戏类的其他应用的用户流量普遍在下降。也就是说大量的用户和流量都被吸引到这方面来讲，我觉得是跟当下的经济环境是有莫大的关系，跟中国的互联网基数也有莫大的关系，当然刚才我提到的一个社会背景，但是不足解释。我想我们要更关心的就是说一个庞大的用户群体，到现在为止我们还看不到关于这个群体的一个用户的一个基本的构成，和主要都是来自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城市的用户呢，我很怀疑会有这种状况的出现。
好的，那么韩博士，我们来继续讨论。那您刚才这个温先生介绍了这个火爆程度，那么您怎么看当前这个网络直播现象这火爆程度呢？
对，我刚才前面提到，就是中国的这个年轻人，就主要是年轻人这个消费模式、信息的消费模式和娱乐模式已经在发生改变，因为这个移动手机这些，它能够很快的、即时的享受这个消费这个信息。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当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这些直播的用户大部分是年轻人，直播的这个主播呢大部分也是这个女性居多，而且呢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居多，并不是说我们想象他们就是纯粹是没有这个品位的这些人，说他是一些年轻人的传统的这些个传媒啊、电台、电视啊，这些已经在慢慢的走下坡路了，然后呢中老年人可能是消费这一层的。那么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中国的目前这个情况下，因为中共对信息的封锁、信息的打压，然后这刚才温先生提到这个经济的下滑，那么相当多的年轻人 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有点无所事事，娱乐也没有娱乐，这个需求需要的这种这个震惊的这个信息可能也是受到管控的，那么他会寻求其他的一些个刺激，寻求一些个其他的信息来源，那么人跟人之间的交往互动通过这个直播来进行，有一种直接的这个体验感和这个亲近感，你跟过去那个看着这个电视的明星啊，你没有互动，这个有互动，有很强的这种体验感，直接的这种体验感。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他走红的一个原因。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有网上的这个网民，他呢通过我们的这个 YouTube 互联网呢，加入我们节目讨论。这位网民是我们的这个老粉丝，叫 Ed Choi。嗯，他说，随着网络直播等新媒体的涌现，中共呢对于舆论的钳制能力是不断下降的。他请问这个嘉宾，网络直播等新媒体能不能进一步解构威权的政治宣传？如何能够更好地利用新媒体形式来宣传民主理念？那么，我想请纽约的温先生您来回答这个问题。
在节目之前，我做了一个在 Twitter 上我自己的账号做了一个小调查，我说如果我在中国的视频直播应用里头开设一个房间来做正讲座，会多久被关掉？然后网友的回答很有意思，那最极端的说，你可能连账册都注册账号都注册不了，因为现在所有的中国网络平台要求是要实名注册。
嗯，
那像我们这类可能已经被列入黑名单的艺人士，可能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机会。
嗯，
第二就是说，有的人说一秒秒杀，有的人说几分钟，有的人说半个小时，我就说那其实问题归结为什么会那么快被审判，也就是说现在这种视频应用本身它要求有一个举报的机制，就是说如果有观众发现你这个东西是反动的，那你这个马上会被举报到那审查监管平台那里去，然后就可能内容就会被关闭或者是被清除。当然有人说这个节目也可能会坚持上第一期播完之后，然后在二次传播当中被当局发现然后被关闭。其实我这个小试验也恰恰好可以回过头来回答刚才这位读者观众的一个疑问，就是说能否成为民主传播的一个载体。在我看来，尽管视频直播它本身因为内容审查难度非常高，但是因为它充分调动了群众斗群众这个统治的法宝，所以基本上可能性很小。另外一个，包括像这类视频直播，包括像微信这样的平台，因为它的内容很难留存，它不能被外面的公开的搜索引擎所检索，所以它本身的信息效率是极低的，其实不值得我们把精力投在上面。
韩先生，您的看法？
我不太同意温先生的看法，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新型的这个传播工具，那么尤其是它一个这个受众大呢，这个他们有推崇和追随这个意见领袖的这样的一个极大的一个群体。那么这个群体呢，我觉得又有那么多的主播。我们知道过去的这个中国在历史上小小童谣就让一个王朝封建王朝倒塌坍塌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我们有几百万这个网络主播，如果一个随机的事件，一个突发的事件，很可能造成大家有形成一个一致的意见，那进行主播来进行宣传，那么很快就可以把中国的这个局势啊改变过来。那么我想刚才温先生提到这个审查的问题，因为这个电视时事这个实况直播啊，它有很大的难度，审查呀有非常大的难度。首先呢，它现在采取的两个方式呢，一个就是用技术审查，用直接的这个技术自动的抓拍，把一些文字啊，把一些图像啊来过滤。这个过滤的它的技术这个能力啊比较弱，不太容易能够把它发现得了这个有问题的所谓的违规违法的这种这个直播。但呢，它现在主要还是采取人工的监控。人工监控这个成本非常非常高。那么就是说一个人，据说一个监管人员要一个小时要看60000张这样的截图，这个一天下来要50万张这个截图，你根本就看不过来。说最大的这个一个公司这个平台 他基本上每天有300人来监管整个的这些东西，这样的监管很难这个把每一个信息都封锁住，所以呢这个同时呢也造成所谓平台的这个成本啊增加。为什么他们不赚钱，赚不了钱，只能是赔本赚吆喝这样的，期待未来的这个投资者，风险投资者或者上市以后发财，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个模式。但我总的来看呢，我总的感觉呢，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模式。那么海外民运也好，国内的这个公民社会组织也好，都应该善用这个工具，逐渐的来宣传一个这个民主理念。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它一定会起到非常非常关键作用，因为它打破了传统的中共的这个控制，传统的媒体的这个形式这个模式。我觉得这从这点来看，我觉得还是很乐观的。
好的，那么有关呢这个网络直播的它的政治效益，它的政治意义，我们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详尽讨论。现在我们来接听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来电话，湖北的邓先生，邓先生，您的观点。
你好。
你好。
那网络直播这么火呢，主要是中国人的信仰破灭。过去的话，中国人还信玉皇大帝啊，中共建政以后还信马列主义啊，现在中国人什么都不信了，他就精神非常空虚。太过孤独了，所以就想到网上找朋友，所以网络直播这么火。然后现在就养成一种娱乐至死的精神，过去是鸦片战争，现在就是精神鸦片战争，中国人是非常脆弱的。然后呢，什么网络直播对什么中国的政治会不会有促进，我觉得不可能，因为可能网络直播都是禁止谈政治的，然后那些人呢、其实都是水平啊都不怎么高，如果是真的有能力的人，不会整天到网络上跟别人闲谈，这些底层小老百姓，人家说就奴性入骨，他们不敢谈政治的。那很多网络直播也不准谈政治。好吧，我就说这些。
好的，那么邓先生提出这个观点呢？韩博士可能是刚才对您的比较对应您刚才的观点，
对，
就是说呢，您认为这个网络直播平台呢，可能会对促进中国的民主化，对于促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有帮助，但是现实却是令人失望的。
对。这个我在某种程度上同意呢，因为他在中共这个现在的政治文化的环境里头啊，这个空间非常有限，他把这个政治经济军事这一块这个新闻全部给你封死，不让你发表任何这个言论。但是呢，这个平台作为一个平台，它存在，它的即时性，它的这个实况报道是很难政府可以加以控制的。然后我觉得现在从用户产生的这个内容，会逐渐的向专业产生内容转化，那么它会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但是这个平台本身的存在，众多的这个主播，众多的这个受众，那么我觉得它会成为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因为目前看起来，因为中共的打压，它想把这个受众啊朝娱乐方向引，所有的主播呢都是内容全部是娱乐至死，就像他说的，这个是跟中国的这个道德体制坍塌，跟中共故意的引导朝这个方向走是有原因的。他把娱乐当作一个麻痹精神、麻痹人民的这个精神鸦片，让你不去关心国家大事，不去要关心中国的前途。这个呢，我觉得是目前的一个现状，但是能不能持续，中共的维稳机器，网信这个网络的维稳机器能不能持续，我觉得是很难的。因为有很多实况的报道，它是不可能你再能够控制得了，它没有一个前置的监控的机制，它不可能前置监制，像我们这个正常的这种传统的这个媒体的报道，它不可能前置，所以它是实况的、即时的，那么这就会有很多的风险、很多的这个机会。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还是很有前景的。
好的，那么您的意思就是说，它为中国的这个打破官方垄断网络，
是这样的，
然后呢，对民主化进程提供了一个潜力。那么我们来看看纽约的温先生，您的观点。
我基本上不认为视频直播类的应用能承担这样的历史责任。因为在过往一年当中来看，也就是视频应用最火的这一年里头， 我基本上看不到任何一个国内的重大的突发事件和现场的视频是通过这些应用来直播到网络上。我本来既希望这一类的应用是可以达成这样的目的，最起码就是说当有一些事出来然后被人录下来二然后形成二次传播，但很不幸我一次都没有观察到，只观察到了一些不雅视频的在网络的流传是来自于这些直播房间里头的现场的一个录像。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一直是对这方面的，就是说这些应用能否在突破官方的信息管制封锁上，我一直是不持任何的乐。
好的，那
个受众和
继续讲
主人群就决定了。
好的，那么实际上呢，现在啊，中国的许多官媒呢也都在研究和这个探讨网红主播啊这种现象。我们看到媒体上中国媒体有很多这方面的报道，大部分啊中国官媒呢也都把他们同这个疯狂啊、欺诈呀、炒作呀等负面形象联系在一起。那么温先生啊，您如何看待和评价中国目前的这种全民直播现象？是不是您也这样认为呢？
我想人的一些基本的日常需求里头绝大部分都是低俗的，这个毫无疑问。所以就是说如果这个网络直播视频它本身呈现出来是正常疯狂欺诈类这些东西呢，其实这个观察不大多，但是低俗这类的炒作这一类的毫无疑问充斥。这个我也是刚才最开始的时候提过，中国互联网在一个社会层面社会背景因素的问题，也就是说神丑现象自从芙蓉姐姐在中国互联网出现之后，一直在中国互联网就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和聚集了非常多的眼球。那个现在的这个视频直播应用不过是延续了这个状况而已，它并没有比原来的状况更糟糕，但是往往都是因为这些很出位的，就像最开始主持人提到的例如同马蜂窝这类的视频在网上的广泛传播，才会让官方媒体关注到这些低俗的视频。那如果我们再看国内的，此前有一个快手这个软件，当然它不是一个直播类的，但是它是一个短视频类的应用，那里头基本上囊括了各种农村的这种自虐性的视频，并且成为最流行的一个侧面，这也是能反映得出来这个视频直播它的基本的样貌。我认为就是说官方把它贴上这个负面的符号基本上符合它的真实状况，但是这也不足为奇，低俗本来也就是正常的需求。
好的，那么韩博士，全民直播我们刚才谈到呢，官方对他的看法基本上是负面的。那么刚才呢，纽约温英超先生呢他也讲到了这些问题。那么您的观点，您看这个网络直播基本上他的传播的都是负能量吗？您觉得？
我不太同意这个分析。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生事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新生事物。首先呢，它突破了中共的这个话语权掌控垄断的这样一个东西。虽然你看起来很多是在这些节目参差不齐，很多低俗、很多黄色的东西，但是呢，也有很多实际上质量很高的。我看呢，这个像这个 Papi 酱最近搞的，我刚才写了一个张总改剧本那样一个东西，它实际上反映了很多社会的这些问题。有的时候它会打擦边球，但我的总的感觉呢，就是说这个本身网络直播呀，我觉得它造就了相当一批的草根型的这个主播，让很多草民有机会崛起，催生了一些一个意见领袖。那么这些东西呢，好像看起来现在是在娱乐领域里头，我觉得它逐渐的会向政治领域、向社会领域、向文化领域里头渗透。那这样的渗透的话呢，是中共的这个网管啊，是不可能完全把它能够控制得了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它能传播很多的正能量，很多这个社会公益组织、这个公民这个维权组织，要是能够善用它。在一定的政治空间里头，那么逐渐的进入， 利用这个平台，我觉得能够起到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作用。
但是我们知道呢，就是中共当局呢，他对于网络新媒体的这个管控一直都是比较严格的。
对。
那为什么中共现在对这个网红主播和直播平台没有严加看管呢？他是不是这里边中共还觉得好像是在这方面没有对他构成实质性的威胁？那韩博士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他实际上现在已经意识到了，这个前面一段时间呢，它是一个灰色的一个地带，有很多的这个法律啊，各个部门监管部门有很多涉及到这个公安、网信、广电、这个工商各个行业，它可能这个责任职责的划分呢也不是非常的清楚，有很多的这个直播的这个节目呢，也这个内容也是在那个打擦边球，在灰色地带，所以它一下子没有这个管控住，所以让很多突然一下兴起来了。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前几个月、前三个月以来，他们一直在这个打压这个主播，这个网络的直播。那么最近你看，他不久不是广电总局发了一篇文件嘛，就是说关于这个网络视听节目直播服务有关管理的这个有关规定，要加强这方面的这个监控。实际上是很多的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体育，甚至包括体育文化，只要是涉及到实况转播的，一定要许可证，没有许可证你是不能进行这个直播的。他现在是他是通过一个双轨制来监管，一方面是把你这个主播的内容给你卡死，把你主播这些人的认证你这个标准把你卡死，同时呢他又把这个用户啊也要通过这个实名的来认证，比如说他通过这个他的手机把这些用户也锁住，让你这个用户的这是两边来进行监管。所以呢这个监管的话呢，在很大的程度上啊，就压制了这个网络这个直播的这个发展。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做法呢，肯定对网络直播会带来很大的、很严重的这个负面的影响。
好的，那么温州的温先生啊，对不起啊，纽约的温先生，对不起，啊，纽约的温先生啊，您怎么看目前中共当局呢？似乎对于网络直播呢，没有进行什么严格的这个管理啊，甚至有人说呢，中共还对他听之任之。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们可能觉得就是说，我们有产生一个就是说，是不是监管部门对视频直播听之任之，主要的判断来自于你上面的低俗内容充斥，好像当局不怎么管。那这个其实当局肯定是有意而知，就是刚才韩博士也提到了，就是说当局其实是有意的放纵，就是说这种娱乐化的这种倾向的内容充斥。但是事实上当局是不是没有管，但是当局在监管方面第一点没放松。那其实在今年四月份，北京就搞了一个北京网络直播行业自律公约，里头呢它是严格的把几类内容是划定了不涉及的，就是说要严格审查的，就包括涉政治、涉枪、涉毒、涉暴力、涉及黄色低俗，然后情节内容呢将列入黑名单，然后同时要求实行主播实名制，要求那个内容留存，现在从15天也到了90天，还要求24小时的监管，包括刚才韩博士提到的，就是说9月份广电总局又要求一个，也就是说现在在这个网络直播平台的监管方面，现在至少有3个主管部门出现了，一个是工信部，一个是文化部，一个是广电总局。这个其实跟网络视频的监管部门其实几乎是说所有的政府该动的部门都动起来，这也是我们能看得到的，就是说在这些直播平台里头没有任何的涉及政治类的内容的原因。我想当局对这方面的监管我想一点都不会放松。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我们说这个平台在未来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有什么可能呢？当局他所有的封堵措施和重点其实都往这方倾斜的话，其实我们不大看得到有这方面的可能。就刚才提到的，就是说我们政治类的内容是在审查人员那里没有那么容易被看到，他们精力顾不过来。这个我觉得要略补充一下，就是说 对于现在的视频平台来讲，他们的响应机制都是升级的，低俗的内容可能放一天后再处理都来得及，但是政治化的内容一定是第一时间要做出响应。我据以前的这种审查的要求的话，就是说必须一个小时之内处理完成，并且上报上级管理部门。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并不认为现在的这种视频直播平台会以后的推动中国民主化留下多大的空间，我认为几乎是没有。那另外一点，我想就是说，中国的所有的内容类产品它都会碰到审查这个天花板，也就是说所有的内容类产品几乎都不大可能在内容上有突破，或者说也不可能有太大的发展，即使它不涉及政治经济时政类的这些内容。因为如果有人把这个房间用一些突发事件的传播的话，在事情被传播开来之前，当局可能不知道事情有严重的后果要加以监管，但是一旦传播之后，它的政治影响造成之后，这个平台马上就会招来灭顶之灾。
嗯，
我想这个在包括问答等很多的中国的内容类产品都导致了这种问题，就是说它这种的自上而下的这种审查机制，它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可能，只要有一个漏网，整个平台就是一个万劫不复的后果。所以就是说整个的内容平台和整个的监管最后会成为这个行业发展最大的瓶颈。
好的，那么温先生呢，他刚才的意见呢，就是说可能理论上理想当中会有那种情况出现，就是推动中国民主化，但是从这个实际情况来看呢，这种可能性不大。那么恰好我们有几位网友他也发表了类似的意见。一位叫赵岩的网友啊，他通过 YouTube 上面说呢，他说要靠网络直播来传播政治信息很有可能会适得其反，因为大陆99%以上的年轻人都有小粉红的特质，看看目前的脸书和推特上的小粉红，他们已经被洗脑到听不进任何真相了。这是说呢，网络为什么现在非政治化，完全是娱乐性这些东西。
对
啊，另外呢还有一位网友，他叫刘万凡啊，他这样说啊，他说美国啊，他说能问一下嘉宾的年龄吗？他说嘉宾呢似乎是我的长辈，嘉宾你们熟悉当前的这个网络直播平台，你们知道什么是 PewDiePie 吗？对不起，我也不知道。
我听说过，对。
您听说过哈？那您关心这个问题，那就是说呢，我们这位网友呢，他实际上的他的问题呢，我明白，他实际上就是说呢。好像你们跟他有一些代沟，现在你们不了解当前年轻人的这个想法。
对，
那
我觉得他这个说法是很对的。我们是对他们的内容，对他们的这个欣赏的这个娱乐的这个节目，很多东西我们都不能欣赏，这个代沟是肯定是存在的。但是呢，我自己也用过像国内的很多的这个一个爱否，他是专门做一个这个产品的评论。评估，我当初为了买一个这个阅读器啊，我就看了很多的中外的这些都看了，只有这个爱否的这一家是做的最好的，所以他很多的信息这个来源啊，所以我觉得我说他实际上还是有很多好处的，有很多有益于公众的这些一个东西呢，很多小粉红可能是受到这个洗脑，但是我们看到这些人他从小是在这个网络这个生态环境长大的，那么他对很多东西，因为现在这个打压是没有这个空间，那一旦有这个空间了以后呢，我觉得很多民众会很快，包括年轻人会很快醒悟起来，尤其是现在经济下滑，涉及到很多年轻人的问题，你像大部分的这个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住房没办法解决，老婆娶媳妇儿娶不起，这些都是他们面临的实实在在的问题，这些人他难道不会关心这些问题吗？我想这些小粉红他们也会非常关心自己切身利益。
嗯，
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我觉得他们这些受众是可以转化的。
嗯，
这个洗脑可是通过反洗脑来消除的，所以呢，我还是比较乐观。
好的，那么韩博士呢，对于网络直播和这个小粉红啊、小网红啊这种现象，他是比较乐观的。那么，纽约的温先生，您怎么看刚才两位网友的意见呢？
我主要想回应一下刚才那位，就是说那个代沟的问题。那毫无疑问，肯定是有代沟的，因为 因为我也关注到这个网络直播这个热的情况，所以我也下载了排名。
喂，对不起，您继续讲，韩博温先生现在可以听到，刚才出了一点故障，现在可以，您继续听得到，您继续讲。
好的，哎，我也打开，我也下载了不少那个排名比较靠前的视频直播软件，然后试图来用起来。但是我就很纳闷，那些当红的女主播看起来都一模一样，我甚至很难分辨出来她们化妆之后长相的区别。然后为什么大家会去喜欢那种类型的人？这肯定是我跟年轻一代的代沟。然后我也进入了其中一个房间。然后我就发现不断的有人在打赏，并且有些还是蛮昂贵的。然后我就觉得，你从这个交流当中你得到了一个什么东西呢？为什么你要去打赏呢？对于这种信息效率这么低的这么一个交互方式，为什么你会那么参与度那么高？我想这些毫无疑问是我跟年轻人的代沟的问题。当然我认为我还是年轻人啊，但是这个毫无疑问就是说，就是现在的一个这个视频直播软件的一个它基础人群，他的基本爱好和取向决定了这个平台会什么样子。当然我也知道现在有些朋友做一些教学类的东西也试图利用这个平台，也有一些在我看来是高大上的内容，但是我实在是难以理解里头的一些火热的现象。这个当然这个不奇怪，因为对于每个人的娱乐都有自己的需求，我还是乐意看到这种情况能够填补现在经济大快速下滑之下的一个娱乐真空，让普通人普通民众好歹在那坐着。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说像这一类的互联网产品它都有一个周期，就像当年类似于陌陌出现这种交友软件出现之后，大概我想也就是一年左右或者略长一点的时间。那问题是这个一段断档出现，然后这些年轻人会去向何处呢？其实这是我更关注的一个一个方向。
好的，那么我们的网友持续发表意见，不同意您的观点。
对对 对, 对、
这位叫高文新的网友他说绝大多数中国人历史上和现在呢都是群盲。他说呢，用经济发展就会促进民主化意淫，中国人吃饱了就要闹革命。他说不是幼稚呢就是邪恶。就是为自己和中共合谋来找理由。他说中共的洗脑呢相当成功，只要鼓动民粹，把经济危机的责任呢转嫁给西方和资产阶级，就可以让绝大多数中国人群情激愤。所以他说呢，您不要幻想呢通过现在的网络直播会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您的回应？
我不太同意这个看法。我觉得现在信息的这个自由传播啊，中国相当多的民众已经接受了这个普世价值，接受了这个民主理念。那么尤其是年轻人，我觉得这个会有一个质的变化。虽然目前看起来中共对信息的封锁管控主导这个舆论导向是有很严重，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寄希望于未来的年轻人，看到这些年轻人他们迟早会要觉醒，会要成为促进中国民主社会转型的一个中坚力量。
好的，那么还有大概有20秒的时间，纽约温先生您最后发表一下您的观点。
我想任何有志于推动中国民主进步的人，可以从视频直播当中找到一些素材，或者说借助他的一些影响。但是我认为这种信息效率低的平台都不值得我们倾注太多的精力。
好的，今天时间关系呢，时事大家谈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感谢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和独立时评人士温云超先生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您收听收看的就是今天 VOA 卫视一小时的时事大家谈，我们感谢您收看和收听。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关注热点问题，中国政府颁布加强宗教管理的新法规，对宗教团体实行更加严格的审查。那么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